来到职场冰淇淋，挖到思维新观点，丰厚欢乐正能量，陪你拥抱全世界。
欢迎收听职场冰淇淋，我是彭建文。我们希望啊，透过这个节目带给大家职场思维新启发，得到更多的正能量。我们会在节目中谈谈管理、领导、职场中的酸甜苦辣，分享社论观点，也会访谈啊不同领域的嘉宾，大家一起来跨界学习。记得在资讯栏订阅我们的电子报，会有小小的惊喜哦。本集节目由品作创新赞助播出，跟大家推荐一门很棒的线上课程，名称叫做数据力 Power BI 的基础入门课。你在工作上啊，是否经常处理 data， 或者是你要做所谓的资料分析跟图表的呈现，会不会常常觉得哇天哪，太没效率了，人家呢只做30分钟，你却要做两个小时以上，常常啊心力交瘁，而且啊花费你非常多的时间。本次的线上课就是来提升你数据分析的能力，节省你工作的时间，从入门到实作不到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学会从初学者变成能够洞察数据趋势的分析高手。现在购买享早鸟优惠价只要899，详细的资讯请参考我们的资讯栏的课程连结。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建文。今天呢，其实还没有开始录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聊很久了，就是台湾或者是亚洲应该是讲创新最厉害的一个老师。那他的身份太多太多太多了，待会给他自我介绍，他叫刘功福。我们先请功福老师跟我们职场冰淇淋的听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各位职场冰淇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功福，大家都喜欢叫我功福老师，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今天来到建文老师的职场冰淇淋节目，非常非常开心。
哇，功福，功福应该算是我们企业讲师一个亮眼的明星哦，他有好多好多故事哦。那可以请功福老师讲一下，你现在有多少身份哈？其实你也出了很多书，好，其实也是节目主持人，好吧？你稍微聊一下。
在这个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的尝试啦齁，就是说一开始在职场嘛，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说会想要脱离职场。那因缘际会就是慢慢的接触到内部讲师，然后慢慢的跟这个教育训练有了接触之后，发现自己爱上了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这条路。
所以你当时在上班没有想过企业讲师？
都没有，从来没有。而且我曾经想过在那个，我最后一家公司是和勤科技嘛。
Okay.
我曾经想过在那边做到退休。
真的、
哦、非常好的一家公司，而且我的这个工作的内容还有我的这个职位也非常的
好。所以你的好的意思是说
我跟你讲
很轻松。
40岁人就是犯贱了。Okay. 你知道吗，就是会想我总想做一些有的没的这样。
其实我差一点进和勤
真的吗？
这一段故事功夫老师应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我退伍的时候其实园区的每家公司我都丢。
哦，真的。
所以和勤我也丢过。
哦，
对对对。然后面试完之后就没有下文。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后来就被台积电捡去了。
哦，是是是是。
好，来请功夫我们再继续聊。
好，那就开始进到这个专职做讲师哦。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走这条路哦。我那时候折磨了蛮久了，就是其实也跟老婆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抗争这样子哦。因为毕竟这是一条新的路，然后看起来也不是很稳定嘛哦。但是在和勤很稳定，而且看起来因为在科学园区嘛，所以其实是怎么样都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没有理由换。
对。
然后那时候又有小孩。
Okay,
所以其实更没有理由说想要自己尝试这样子。
对。
那我就想要让自己在老婆面前比较看起来比较稳定，就走这条路比较稳定。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了很疯狂的事啊，就是六日啊，就是狂接客这样子。然后后来慢慢的想说那就试试看这样子。好，试试看。那勇于跟老板提离职嘛。
对。
但是老板还是不放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了一年的时间让双方来试试看说 这条路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其实我真的遇到好老板，他愿意给我一段时间，让我把我想做的事在合情内部去做做看。所以我那时候在合情内部做内部讲师，然后办了这个读书会，然后上了课程。
对，
所以这一段过程，其实那个老板也看在眼中，他也觉得说，哎，看起来蛮适合走这条路了。所以后来他就祝福我了。
哦，真的、哦？
对，
哇！其实你刚那一段，因为我们的职场编辑，有时候我也问到很多讲师嘛，
对。
大部分他提出离职啊，大概两三个月他就会离开了。
哦，
一般是老板也觉得啊，那我就祝福你。
对，
那不然就是说，哎，老板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要离开，对你也不要留我了。
是，
所以既然老板他那么用心，用一年时间来看你，他其实他是怕你离开之后又后悔啦，
有可能，
对不对？
对，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其实我们为了这件事谈了很久。那后来他给了我这个机会之后，其实我是很心怀感恩的。然后我把我很多可能未来自己想做的事提前在合情内部想办法去实践它。
对对。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学习很多。然后刚好也有个舞台、okay. 这样子。那当然老板的意思是说你本来是还是要做啦。你不是专门做这件事。
所以你是额外去当讲师，在内部讲师啦。
啊、对，额外的额外的。
所以你当时在合情是什么部门啊？
我做产品经理，
对，
然后后来做那个英文名字是 PM 嘛，就是 Product Manager，
OK，
然后后来我被外派到国外去，就是当 Sales， 那时候是做 Key Account Sales， 然后有一段时间兼那个 Channel Sales 这样子，然后后来又回台湾，后来做 PMM。他叫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哦，又加了 Marketing。
对 ，PMM 那时候做产品行销经理，
名称更伟大了，
对，多了一个 M 这样子。
对呀、啊，
对，后来就这个职位我自己做的也很喜欢，因为你可以规划全球的这个行销产品行销、
哦、不容易哦，
产品要上市的时候，你可以跟各国的人做沟通，
对
这个。真的非常好的经验，这样子。
对，功夫老师讲的哈，就是我觉得他讲到两个，我觉得蛮大的重点啊。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功夫老师有感觉吗？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大讲师的时代，
嗯嗯，
就是好多讲师出来。
对
对，那从功夫老师讲的，其实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功夫老师我在他身上看到很多很正面的。第一个就是功夫老师在企业历练了非常多的 PN 的东西，所以呢，他在讲课跟在辅导其实非常扎实。对，那相对的有一些讲师比较年轻，在企业他历练就不够，
嗯，
那不够不代表不能当讲师哦，他就比较辛苦。
嗯，
还有第二个就是功夫老师刚讲的，你在企业当内部讲师的那一年的养分。
对，那一年的养分。
对，
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就是
乱讲。
我
没有，真的吗？
真的，
还是你是刻意练习的？
不是，我是对，我是后来刻意，因为我喜欢这条路，我觉得
你是刻意
把我脑袋的东西如果可以整理出来，让别人可以吸收。我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呢、欸，然后我在别人的眼睛里面看到一个那个光，有没有？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欸，这个我真的很喜欢这件事。可是我口才不好，所以我就刻意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练习。可是我练习的方式并不是像讲笑话啊，类似这样。我用一种工程师的方式练习，就是想办法把我自己的逻辑讲顺一点。
哎，你这一段可以分享我们的听众吗？因为其实我的听众有一些都是在科技业。
对，
那科技业，因为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应该算是工程脑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逻辑这件事情，口才怎么训练？你说你有一套方法。
对，其实建文老师也有那个逻辑力的课嘛。
啊、对对
对，其实逻辑这件事的概念，就是说我怎么让自己在口才上，就是你不是一个口才很好，但是。有没有办法更好？其实很多时候你有可能传统的路径，但是因为我们工程师比较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
我们不走传统的，
对，我们走一个我们自己的比较宅的方式啊，就是用逻辑思考的方式训练。
对
啊，逻辑思考的方式训练啊，最简单的方法，这里有三招
，OK，
教大家。第一招，凡事有步骤
，OK，
凡事就是哎，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这个就是工程师 style 的，
好，
就是即使你口才不好哦，这我跟老外学到的，
真的、哦。
我跟你讲，你知道，例如我们跟日本人开会啊，那个日本人，我觉得他的英文也没有很好，
对，
可是他每一次呢，他就说 first。
Second 好、欸、所以
我们就会很想要听这样子、
欸、
这个就是我学到的一种工程师的沟通方法，
哇、欸、很棒嘞，
这个很好，这样
所以他还会停顿 first，
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凡事有步骤、啊、就是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
okay.
啊，这第一个、
okay.
然后第二个，凡事讲三点，
哦，
凡事讲三点，
不要讲太多，也不要讲太少。
对，凡事讲三点呢，就是说啊、一开始呢，就是说啊、关于这件事，我有三个关，我有三个重点。
哦，
对，或者是我认为这件事有三个重点要考虑。
对，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当你讲了、哦、开场讲了这句话之后，
就类似今天功夫老师有三帅，衣服帅。发型帅，口才也帅，
难怪建文老师是逻辑大师。
没有啦，哎、欸，这个我们要学习啊。
所以你看啊、哦，
有步骤，
对
，OK， 然后讲、啊，
凡事讲
三
点，对，凡事讲三点，就是一开始就说我这件事有三个重点啊，不然就说啊，待会我有三个啊，这个三件事要说啊，这样子啊，就是我学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这个唬烂的方式，工程师方式的唬烂啊。第三个啊，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你一开始要讲的那件事，然后最后要收起来，收成跟你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件事是一样的。
OK， 就是做一点连贯或结语。
对，没错，用这种方式啊，其实有一点我们很像在做简报的时候的最后一页等于第一页。
对
啊，用这种方式啊，其实你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哎，对哈、哦，好像绕来绕去，最后你还是绕回原点，这样也很好。
OK， 但是
有点复习的感觉。
但是如果一加二加三，时间超过15分钟，老板就你大家现在还没讲结论，
所以那个这个还可以练习，就是一开始呢说有三点，哪三点先讲一下、哦，先把标题稍微讲
顺序稍微换一下。對對對啊，如果老板讲听不做再说。
对，但是我自己在实作上啊是这样，就是说我发现啊这些老外啊，虽然他一开始就说嗯。接下来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我发现他很多时候他都是现场想出来的，哦、你知道吗？
他可能停顿一下，
停顿，然后
他
立刻想，立刻在想。
啊，你怎么知道？
我觉得啦，我觉得应该是
讲话不顺吗？
对，因为他停很久，你知道吗？
好难怪嘛，
所以我就想说
被你观察到了啦。
对，我想说他应该是现场想出来的。哎，这招我就学起来了。我觉得啊，一开始先发制人，就说哎，这件事有三个重点。虽然你这时候还不知道有三点。可是你要硬想出三点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练习的耶，因为你在观察一件事的时候啊，不管怎么样，你都观察出三个重点，我觉得这件事是可以训练的。
哦，
对，
了解了解，
反应在口才上也是。
你这个好像我平常也用这种模式，但是呢，当我口中是空白，我讲三点的时候，我讲到三我都忘了。哎，请问功夫，我刚意是什么？他们就代表建文，你是不是没准备？哇！哑包，
哎，这个就是那个脱口秀的很典型的开玩笑的方法。
哦 ，OK，、哎、哇，谢谢功夫，好厉害。其实功夫他很多身份呐、啊，哈，那我想我们来聊聊功夫，他出了很多书。
哦，是是是，
对，那书里面呢，因为我记得有好几年功夫在写书的时候呢，他常常坐飞机，然后呢，他每天有很大的执行力。我记得他好像有个写作的时间。
对，
可以请功夫聊聊你这几年的每一本书的很快的重点，也让我们听众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作家。
好，没有，我们又不是专门写作的啦，但是因为走这一行嘛，就很想出书这样子。
对，
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是刻意练习了一下。好，刻意练习了一下。第一个是因为常常在上课，所以我们必须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时间点9点到5点是必须全神专注的。然后有时候晚上回到家你又很累，又想不太出东西来，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只有早起这条路。
对，
所以我就每天4点半起来。好，4点半，但我到现在没有写书，还是维持5点哦。
哇，
对，我写书的那时候是刻意提早了半小时，所以我就4点半起来。因为我那时候要出门上课之前，出门大概7点就要出门，所以我就规定自己4点半到6点半，就是专门阅读加写作时间。
我每天两个小时也不容易呢。
对，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把那个时间省下来，累积下来成为写书的养分。
对，
概念上是这样，就是说刻意让自己做这件事。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尤其之前我常常飞大陆，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只有在飞机上有时间。
我在飞机都在睡觉没有看电影啦、
啊、对对对
看电影。
对，有时候我真的会被那个电影吸引住这样子，然后就这一段就算了这样。
对，
可是我还是想办法会利用通勤这段时间去想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习惯我自己到现在都觉得蛮好，就是你在准备做一个不会动脑袋事情的时候，先把一个题目带在脑袋上。
哎、
欸，什么意思呢？就是举例来讲，我现在想要去跑步，对不对？我可能脑袋想一下，说，哎、欸，那我接下来 下个月我可能要带家人去哪里玩，这可能是一个举例啦。
对，
好，那我可能在跑的时候就开始想了，对不对？
对，
好，那一样啊，写书也是这样。我那时候只要是跑步或者是通勤，遇到我不能打开电脑的时候，我脑袋就在想，这个第二章如果这样写，那接下来下一章我大概可以想什么？
对，
写什么，我就可以先想。那想的时候，其实在脑袋就开始植入了，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电脑打开就赶快开始写这样子。
哦，原来
就是用这种方式。
原来你那么成功。
没有。
真的真的，因为功夫老师讲的这两个齁，至少第一个就很明显，因为我们常看一些成功人的书嘛，利用琐碎的时间。
对对对
对, 对。像很多人琐碎时间都在睡觉啦齁打电动啦。
那是幸福的。我们这个比较可怜。
没有，真的真的，因为早年疫情还没有来的时候，功夫确实是常飞大陆。
是是，
对对对。那我知道他在机场上就会 po FB 啊，就是说，我现在又写了一篇啊。
是是是，
对，我觉得他意志力真的很惊人。现在4:30起床，5点起床，能够持续10-20年吧？
对，差不多
了。对，不容易啊。
10年，至少10年，因为我是当讲师的时候是刻意让自己做这件事。那我之前其实就已经有点早睡早起了，但还没有那么规律。
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所以那是一个生理时钟。
我觉得慢慢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出书，
对，
去年那一本还是前年我忘记了，现在出4本还是5本
啊？目前是4本。
都好难追哦。
不是，你已经第5本了不是吗？
没有啦，那个是虚晃的。
虚晃的。
虚晃的意思、就是、
这样也可以虚晃。
不是，虚晃的意思是有一本书是繁体加一本，简体加一本。
哦，是是是、
啊、其实是同一本书。
好、哦、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我是6本。
哦，你是6本
啊。大陆是2本。
OK。你可以聊一下这6本里面，你觉得哪一本书可以比较是给我们比较年轻的职场人士来读的？
我觉得第一本就是不懂这些别想加薪。
哦，
对，这一本呢其实是比较是我工作的总结啦。
对
啊，就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事情嘛，然后我就把它整理成一些工作技巧。
OK，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广泛的，比较广泛。那第二本书《左思右想》比较是偏创意跟逻辑这样子，
对，
所以它比较偏思考类。
OK，
工作技巧是第一本会比较适合大家这样。
第一本好像是2018、2019，
好像15、
15更早，
15还16，我有点忘了。
好，那假设15好了，你是2011离开企业，
对，
所以你4年就写的第一本书，哇，这速度非常快。
对，第五年
，
对对对 对。
所以功夫老师有另外一个特色哈，他什么东西都要创造第一，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跟他。其实没有每天见面，但是每次见面都会呼啦呼啦讲很多。
对对对对对。
OK， 好，所以第一本书，
对，
2015、2016
是
对。那本书现在还有再版吗？
还有在卖，
好在
卖，还有在卖。
他有改版过吗？还是
没有？
没有改版。OK，
对对对。
好，那你的名字有比较打折吗？
有，没有问题，
真的吗？
你要买可以。
哦，所以你还有
不用，我跟你讲，这个我们这个节目送好不好？
真的还假的？好，
买我
记一
下，买我的线上课我就送了。
好，待会我们聊一下，待会我们聊一下。
对对对，
功夫老师哈，他在企业其实他专门在讲创新创意，
是是是，
对。那其实他还是有讲问题分析解决
啊，是是是，
逻辑
这个也是建文的专长哦。
哦，也没有没有，不要这么说，应该我们两个都应该都蛮厉害的。
对我们对我们两个都蛮厉害的，
对对。
其实我们两个都。领域也都还蛮类似的，我觉得很好，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成长。
但是你有一门课我就没办法了，对，因为我们的 PM 在台积他讲的是 project。
OK， 这个 P 是 project，
对，那你们是 Prada，
对
对，那因为台积的 Prada 它是代工，所以我记得台积那时候没有所谓的 Prada manager， 对，也许现在有了啦。
OK，
那你现在在企业讲课，
对，
大部分都讲什么课啊？
都还是讲创意创新。
那创意创新在这几年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堂课？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案子哦，其实我觉得这个老板就是他很想要当市场第一这样子，所以我们谈了很久，所以这是一个长达9个月的，我就第一次接了一个比较长的案子，
在台湾，
对，在台湾，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深度也蛮够的，就是可以可以跟他们的工程单位啊，还有他们的研发单位可以合作比较久，
对，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除了课程之外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它算是一个辅导案哦，
对，类似这样子，
类似辅导案，
对，类似这样子。
所以过去你的上课还是纯上课比较多
纯上课的比例还是比较多的，好，对，那有很多的客户其实是好几年的好朋友，
对，
就是每一年都会就是
固定回购，
固定 对，固定上
课，固定回购。那可不可以请功夫老师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企业变化蛮快的，
对，
哦，疫情啊，
对对对，
中美贸易
是，
哦，地缘政治这些之类的。那你现在在讲创新创业的课，在企业有看到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觉得啊，大概如果以这个节目是职场编辑人对。对那个职场人士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说，这个牵涉到一个深深的体会哦，就是说，老板都希望员工能够有一些主动的想法能够提出来。
对，
可是大部分呢，我们通常去问这个底下的员工啊，底下员工都会觉得，老板通常只是要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其他的不要多想。
嗯，
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落差还是有的，
蛮大的，
对，蛮大的。所以我还是鼓励这个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可以提出来。那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有我今天有带三个技巧想带给大家。好，就是我们在工作上或在职场上啊，怎么样训练自己能够有一些这个一些创意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或是创意的一些技巧这样子。好，那第一个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常常去接触我们平常没接触的东西。举例来讲，我的工作可能是研发，那我去接触音乐看看，我去接触其他的领域看看。对，我举个例子哦，像是那个什么，像是回转寿司，他回转寿司怎么想出来的？就是他老板了，他那个寿司啊，卖已经卖到不晓得怎么卖了，
对，
然后他已经不晓得怎么成长了，然后有一天跑去那个体验工厂，
对，
那个体验工厂呢，他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他把那个 conveyor 啊，有没有，就是输送带
，
哎，输送，他把你要手工加工的东西，他用输送带送到每一个人面前，
对 对, 对，
好，然后送完之后移到下一站，
对，
他想说，哎。我靠，这个东西我搞不好可以用在寿司上。
寿司，
他就带回来，就变回转寿司。
连想法。
对，但是他在工厂上，他那一段啊，他发现那个工厂因为地很大嘛，
对，
所以他的回转半径可以很大。
哦。
但是回转寿司的店很小，
很小，很窄。
他怎么想到那个小半径的回转呢？他有一次玩那个扇子的时候，
对，
他扇子一打开，觉得哎，这么小的半径可以转哎。所以他就用那个扇子的概念把它放在那个回转寿司的小半径。
这个老板有工程脑哦。
你看，所以接触你平常不会接触的东西，想办法带到工作上。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哦，这是很重要的能力。
各位听众，如果你想接触平常你没有接触到的，你可以在 FB 问一下我们功夫老师，他会带你去的。不错。好，第二个。
对。然后第二个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在那个生活当中啊，找一些自己很痛的地方。所谓的很痛，就是你感受很不好，然后你常常在这边遇到困难，然后、
哦、这很多呢。
对，这很多、嗯。可是很多人他会选择可能是抱怨就结束了，对不对？
对。
那我很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可以主动想一些方法去试着想要解决它看看，
嗯、
或许可以找到一条新的路。好，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我们，好，逼迫我们去想说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好，我举个例，像是那个我们剪头发的那个 CQ House 有没有？
对，
就是只有剪头发的100块，类似这样
100块，
对不对？他那个怎么想出来的？就是一个日本人，
对，
他去剪头发，那个日本剪头发以前都是一定要剪啊，又吹啊，哦、又烫，有没有
步骤？
对，这个过程要一两个小时。
对。
他想说，哇靠，我等一下要去见客户，我哪那么多时间跟你玩这些东西，你可不可以帮我剪头发，很快就好了，这样子。没有人要理他，所以他就自己出来做。
哦，所以蛮多都是自己遇到痛点之后自己出来的。
对。所以 我
几年前去我们家剪100块，结果出来被我太太骂。
真的吗？
你那个可看吗？真的要开玩笑。
对对对。但是这个 model 嘛，就是他想说他要解决他的问题。
不过真的快速。
对、
嗯，
就快速，
真的快，真的快。
对，我很多时候我也是用这种方式去搞定啊。嗯、这个方式其实很好，对不对？
对，
他就是因为他看到痛点了。
对，
这个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这样子。
好，那第三个呢？
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职场上啊，我觉得我们要有一种一种说服别人自己的想法的能力。
哇，这很难哦。
对，这个很难，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练。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他那个受挫啊，其实都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呢 讲没两句话就被打枪了，
有没有？所以你要去说服人家，
对，要学会如何说服人家。但是这个恰恰却是工程师很难的一点，对不对？因为我们工程师常常就是，我讲出一个东西最好，你可以说，哇靠，这个是天才啊，对不对？
对。
但是通常事与愿违啊，你讲出来，人家说这什么鬼东西啊，对不对？
对，
把你丢掉了。
这个确实，这个确实，对，因为我觉得工程师应该从他过去学习的教育有关啦，
对，
对，他们的口才啦比较不喜欢常讲话，
对，
那说服人家他又怕被叮啊，被叮啊，
对对对，被叮，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广告嘛，我觉得可以从广告练。
哦，你可以来一段吗？
没有，不是来一段。我觉得有很多的广告，你一想啊，广告通常都是现在有很多形式啦，但是过去的形式都30秒，对不对？30秒要说服你买一个东西。
哇，
那他得把所有的字句浓缩的多么精简啊，对不对？
哇，这好难哦。
对，所以你因为以我们工程师的结构，我们可以去拆解它，
对，
去拆解它，说他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去讲这三十秒？
哦，又回到刚刚那三个三大步骤。
我在那个不懂这些别想加薪里面有一套公式，它叫 N F A B E R， 就是我自己猜出来的。
OK，
对，那我后来
你是拆解专家了。
那我后来就把这个拿来先在我们内部讲师上，哎，这个结果上得很好，这样。那后来我自己在上那个提案简报啊，或者是说服能力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来上。也觉得蛮好的，所以我就把它写在不懂这些别想加薪里面。
对，
好，所以等于是说，像刚谈到不懂这些别想加薪这本书嘛，它就是我工作的总结啦，就是概念上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用30秒说服人家买你这本书。没有开玩笑，因为我刚才想，哇，30秒我要讲去说服我的听众，
我跟你讲，这要设计，
要设计嘛，对。
所以啊，我们常常啊，有越重要的场合，
对，
你就越要设计。你怎么让你的老板在前30秒就有兴趣听你的东西？
所以以后我每天跑步要想这个问题。
可以、啊、可以。对，就是你怎么样30秒啊，让这个人至少有兴趣嘛。
哇，
他如果不掏钱，对不对啊，老板不可能掏钱嘛，但是至少让老板觉得，诶，这听起来有意思哦。
对，
那你比如说搞定了嘛。
没错没错。哇，今天只讲冰淇淋，可能现在你在吃冰淇淋的话你会赚到。对，郭富老师这两个东西都是身价百万的。对，
要这样说。
真的真的，他是我们的千万讲师。好，最后因为功夫其实我很想跟他聊很多啦。
是是是，
对，那也许未来他等他有空啊，我们再来挖他更多宝。那听说你现在有一门线上课，其实我的认知你有很多线上课。
是是是是。
对，然后这一门线上课是，哇，那真的是不得了啊。你是不是把很多的精髓都在这一门线上课啊？
对对对。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职场创意的练习嘛。其实我自己在这十年来啊，就是我是2011年就是离开职场，然后后来就做专职讲师嘛，然后后来就开始在各个企业上课的时候，我真的发现那个创意思考的落差其实是蛮大的。然后我很鼓励大家去练你在职场上的创意思维，所以我就在伟玉开了这堂课。好，那这堂课呢，它的名字叫做创造商业机会的创意练习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其实我们要时时保持敏锐的商机的那个敏锐度啊，就保持商机的敏锐度。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可以练习的。所以在这堂课里面呢，我就设计了36题，就是如何练习创意的36题。那这个36题呢，就都在这堂课里面。然后它还有一个卡牌可以带着大家玩，
所以它是送的吗？
对，在课堂，在你买这个课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实体的卡牌，
然后它会送到你家。
对对对对对，它会送到你家。所以这个卡牌呢，你就可以跟着我在线上课的时候，就是带着你，就是我讲，然后你跟着操作，就是用便利贴的形式配合这个卡牌操作，那你就可以慢慢的练习。我们不求一开始成创意大师嘛，那你闹扣零，对不 对？不可能。对，但是我们透过36题慢慢的练，慢慢的练。我相信商机这件事情啊，其实是现在，尤其是现在越来越不景气，对不对？然后现在很多事情都一直在变化。
对，
其实商机的敏锐度还是蛮重要的。好，所以我觉得我是推荐这堂课给现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样子，
你刚刚讲的36题是不是代表36个情境，然后也是不是代表36个创意工具吗？
对，它是36个创意练习的我是先讲一个案例，从这个案例里面拆解 这个案例里面它有什么创意的元素，
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用这个案例来练习这个创意元素。
哦，哇，
对，举例来讲，像
创意的，
对，像刚才我提的那个 CQ House，
对，
它可能就是一个减法，就是如何在生活中找到痛点然后去解决它，好，就是可能是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创意方法。那像这样的做法呢，就是在课程里面有36个练习的方式。
哇，太棒了。
对，
为什么我觉得太棒呢？因为台湾想录这种线上课程其实讲师很少，
哦，
然后呢刚好他们又找到功夫老师，因为功夫老师我觉得他这几年慢慢的在变成更多更多的实务之后呢，他淬炼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契合每一个人啊。对，那刚刚功夫老师讲的那个在企业的商业机会，我觉得也许可以把它扩大一点好了，就是说如果假设你想培养敏锐度，
诶，对，
也许这样可以蛮适合你的。
对对对，没错。
或者是说你想创业，
对，
或者是你是中年，我想拉开你的第二个人生，
对
对，我觉得这样可以蛮适合你的。
是啊，那因为我在企业常常听到主管觉得他的员工呢，就是在要让员工，他觉得员工的那个商机敏锐度不够。那身为主管，如果你要教，可能你也没办法，对不对？你没有一个系统的步骤嘛，所以我觉得这堂课或许身为主管也可以买给你的团队，让他们一起来练习也不错。
OK OK， 那我们职场冰淇淋有优惠吗？
有，当然有。
真的吗？
开什么玩笑？
是瑞士冰淇淋吗？一个一个。
我跟你讲，那个，哎，这堂课呢，我们在下面有连结，
啊，对，有有，一定有连结，
好，对，
一定有连结。
好，这个连结呢，输入推荐码叫做 KFICE，
KFICE 大小写，
功夫来到冰淇淋，空腹
K
K F 来到职场冰淇淋，
说要打那么多，
不是 KFICE 推荐码，输入这个啊，推荐这个，好，输入这个啊，除了有特价之外，还送你。不懂这些别想加薪，
再送，
对，
有问题，
好，再送有问题，是
可以问功夫老师，
好，可以问问题，
再送，
好，来，你来这个
来新竹
冰淇淋问，
只是你新竹共玩，
好，吃新竹共玩，OK， 或者是那个你没有输入那个你忘了输入，对不对？但是你可能买的时候你会有买的名字嘛，就是你的名字，对不 对？后面夸胡职场冰淇淋，
好，
一样送，一样打折，好不好？
好，谢谢功夫老师啊，對對對，其实因为每一个讲师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
对, 对, 对,
对，你们现在看到功夫老师好像很成功，其实他也过了一段蛮卖命的日子。啊，我大概知道，
对对对，
大概在2012、2013。
哎，这个只有建文知道。
真的吗？
对对对，
他过了那一段，
我们一起混过一段日子。
我跟刘功夫老师是2011年离开，他大概早我半年。
哦，真的吗？
对。
哦 ,OK。
我是2011的9月底。
哦，我是4月。四月一号愚人节，
所以超过半年，对不对？
对对对
，OK，
刚好
刚好，好啊，
真的真的，
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我们的刘功夫刘老师。那我想最后请他讲两个结语，好不好？第一个就是啊，因为他现在算是中年转到企业讲师，
是，对。
那第一个就是帮我们听众，因为我们听众其实还有一些中高阶主管，大概也是在中年左右。
Okay,
对, 对，你对于这种中年在职场有点茫然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OK， 其实我也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候。并不是茫然，而是我正在选择两条路。
OK，
但是我觉得现在所有的人，如果你有这个状态的话，你要及早去想下一步是什么。
OK， 好，
那下一步绝对不是可能一下子就一触可及就到了。
对，
所以我会建议可以趁你还有选择的时候，多去试试看。
哦，多去试试看，
多去试试看。像我那时候决定要离开，其实我真的很感恩那个主管，他其实给了我一年的时间来试着做这件事。万一我试不成功怎么办？你看我就离开了耶，然后我可能没机会回去，对不对？或者是我可能就不晓得怎么办。所以我是觉得你去试哦，不管你的现在的环境是允不允许，但是你至少要去试过这样子。好，这是我觉得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好，谢谢功夫老师。那第二题也是我想知道的答案，
是
啊，其实我没有答案。
OK，
因为呢，因为我们常讲职场人士很重要的能力叫问题解决
，OK，
叫创新，叫创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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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这两年的疫情跟整个世界的全球化，我觉得已经被打破了。
对，
所以呢，未来几年到底职场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嗯，
对，从功夫老师你的观察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最重要的能力还是问题解决能力。
OK，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其实不管是创新，其实创新一样在解问题，
没错，是的，
对不对？
对，
它其实是解的是可能是未来的问题。嗯，那因为问题有很多种，你可能解的是过去的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未来的问题，对不对？只是创新选了一条路，它解未来的问题，未来可能的问题，这样。所以我是觉得练习啊，让自己成为问题解决专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嗯，所以我们还有钱赚了哈。
对对对，
开玩笑。
我今天那个上厕所看到一个笑话，很好笑。
对，
他说，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就去解决提问的那个人。
所以老板小心哦，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想办法让自己成为解决问题的那个人，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Okay, 哇，谢谢功夫老师。对，那如果假设大家哦不认识刘功夫，你可以到 Google 去 key 一下刘功夫。对，那他应该是在你第一页的排行榜前三名。对，那他有很多的简介，然后他有很多书。对，那我们没有那么商业在谈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从功夫的故事里面，其实希望大家有一点点的启发跟收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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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收听完本集的节目，请大家帮我们订阅加分享，有任何职场上的问题都欢迎来信提问，我们会从中挑出大家的问题，在节目上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同时啊，我也是一个护眼小天使，欢迎大家在听职场冰淇淋的时候呢，可以把眼睛闭起来，让眼睛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